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我是小亚，今天又要讲小历史系列了，有点兴奋哦。
上一次小历史已经是半年前了啊。
不要在意这种细节嘛。这次也会关注到一个我们此前没有特别覆盖过的学科，就是管理学，尝试点亮一块新地图啊。可能是我刻板印象吧，就是在我的印象里面，企业管理是一门很高级而且很舶来的学问。像第一印象的话，可能会是德鲁克这样的管理学大师，或者杰克威尔奇这种很有名的 CEO， 还有就是各种商学院案例。
对的，很长时间里边，我感觉管理学都是高校里边录取分数很高的一个专业啊，顶尖的毕业生都会想去那些管理咨询的公司，很多人想要完成职场的转轨或者说是跳级的话，也会想要去读个 MBA， 是吧？
那其实现代企业管理呢，本来就是伴随着现代企业而诞生的一个概念嘛。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现代化过程肯定是一个吸收各种经验的过程，但是吸收呢也不是意味着就所谓照单全收嘛。比如说像 OKR 或者 KPI 这种十几年前就开始流行的概念，到了本土公司身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到现在呢也会发现它有很多争议吧。
那这一期小历史呢，我们就想回到这个吸收变形或者有一些讨论争议的一个原点，就看看中国的这个现代工商业的早期阶段是如何引入当时最先进的一些管理理念的。
我们选取的这个年份是1914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那个时候福特工厂里的流水线都已经运转一年了，这可以说是现代企业管理一个很里程碑的事件了。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当时的工商业还在草莽发展阶段，可以说两边的这个差距非常之大了。但就是在1914年这一年，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企业家已经开始在中国实践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管理学理念，叫做泰勒管理法。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代表之一的莫初。莫初这个名字是穆桂英的穆，莲藕的藕，人之初的初。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讲讲他在100多年前开始的一场商业实验。
我们会分四个部分来介绍，首先是花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莫偶初留学前他经历已经很丰富的前半生，其次呢，我们会再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泰勒管理法究竟是什么，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莫偶初归国后创立的三家纱厂里边他究竟是如何做科学管理的，以及带来哪些成效。
那最后其实是有一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环节，因为莫偶初这场轰轰烈烈的创新在10年以后就以这三家纱厂全部倒闭和卖身作为结束了。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还是得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而在节目的结尾呢，我们也会简单聊到莫偶初流传至今的另一块遗产，也就是商科教育。
OK， 那我们这就开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从莫偶初的生平来看呢，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啊。他1876年出生，一共才活了67岁，而对于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这个赴美留学这一步呢，要到34岁才启动。等他读完书回国创业都已经快40岁了。
哇，是大龄的一个留学生，所以直觉上他应该不是那种当时走官方的预备学校，然后年纪轻轻本科就出国的路径。
确实他的这个留学机会基本上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讲一下莫偶初的家庭背景啊，他的正名其实叫穆香月，偶初是他字，他家是在浦东川沙，然后种了好几袋棉花。之后呢，是在上海的16铺码头那里开了一家很小的花行，就是交易棉花的商行。可能是考虑到日后要继承家业，莫偶初在读了6年私塾以后呢，在14岁就进到了另一家棉纺店里面去当学徒。同期呢，他的哥哥叫穆香瑶，读的是新式学堂，还考上了南洋公学的特班。那个时候南洋公学是一个非常进步活跃的思想阵地，然后穆氏兄弟呢也共同参与了很多演讲翻译和讨论的活动。
可以说他们兄弟俩还是蛮精英或者蛮先进的。我看到这个穆香瑶他后来在官场上面也是可以说官运亨通啊，最高是做到了当时上海市的警务长。
总之莫偶初当时是在市井里面主要以打工为主嘛，但是他的心界和眼界已经比较高了，所以呢他后来就通过上夜校的方法来补习英文，在20岁呢就考上了当时非常难考的一个职位，是江海关的文职，这个是上海海关的正职哦。不过他这份工呢也做了6年，因为到1905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又逼的清政府签署了华工禁约，这个就在中国引发了一轮抵制美货的运动。 莫初当时已经是海关总会的董事了，他就在海关和邮政系统里面号召了一些华人员工去开个大会，然后声援这场抵制运动。这件事情就让比他职位更高的一些美籍员工很不爽，然后他也不想遭人排挤，于是愤然离职。
可以看得出这两兄弟首先他们读书都很好，然后眼界也很宽广是吧，而且还可以看得出莫偶初这个人还是怎么说呢，比较有勇气，也比较有自己的理想抱负的，然后为了这样一个道义吧，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么好一个公务员的饭碗、
公务员的饭碗。在他参与各种进步活动以及抵制美货这个过程中呢，莫偶初还认识了一个其实很赏识他的人物啊，这个就是清末很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张謇。张謇当时的社会地位已经还可以了，他就把莫偶初这个年轻人保护下来，先塞到龙门师范学院做了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员，之后又把他揽入自己所在的铁路系统，让他出任江苏铁路公司的警察长，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贵人了。
是贵人啊。
大家对张謇如果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他在商界的这个很多的经历其实就是放在纺织业上的，等于之后莫偶初的创业还算是他引入门，或者说跟他同行竞争了。
是的，张謇最高做到过民国的工商部长。那他在1910年提出过一个近代工业化方案，他主旨就是狠抓棉铁，棉就是纺织业，铁就是矿业以及这个矿业下游的交通、军工这些下游行业。那莫偶初在他影响之下呢，基本上也是走这个方向，不过他的关注重点还要在上游一点，他希望先改造农业再去改造工业，所以在他1909年赴美留学的时候呢，选的是两个传统美国农业大州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的大学。
OK，
然后学的也是农业生物和园艺。那在4年的农学本科毕业以后呢，他又在农学的底子上增加了纺织业的工业部分，他拿的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农学和企业管理学硕士。
所以他对管理学开始感兴趣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而且这个兴趣是从这个农业实践当中来的是吧。
确实是。那在1913年他快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叫做塔虎托的农场访学了3周，然后呢莫偶初发现说这个农场虽然主要种棉花，但是呢他把种植下游这些亚花啊和纺纱的工厂也做了。原本是废料这个棉子呢会先被送去油厂里面榨一遍油，然后再把这个废料送去畜牧部门，畜牧部门呢自己不仅养牛养羊也做屠宰，然后所有卖不出去的下水的部分呢都会变成肥料再送回到农场里面用于种植。
哦，好家伙，就是把农业工业畜牧业都一组合，是一个联合体，实现了一个内循环是吧。有一种桑基鱼塘的感觉。
桑基鱼塘，可以想象当时的莫偶初应该是大为震撼，所以他对这个塔虎托农场专门写了一篇报告，还总结了9条 know how。
这里插入一下，就这个 know how 这个词我们节目里边经常提到，然后也有听友朋友一直来问啊，为什么不用一个中文的翻译，主要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完整的一个中文翻译，但是大致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某一个专业的技术要点或者说是窍门诀窍。
是的，但是他的这个报告里的 know how 呢其实不是所谓的技术要点，基本上是企业管理的要点。
OK，
比如说要有严密的计划，要投资建设不要虚耗，比如说用人要科学，要启用专门的人才，各业务之间要各司其职，另外还有什么赏罚分明啊，注重核算啊，补给清晰啊，设备完善等等等等。同时呢莫偶初也在报告里面提到了当时中国企业管理的三大弊病，一个是管理人员的选拔只凭声望，第二就是企业虚荣而且讲求裙带，第三就是所谓的公投制导致劳资矛盾非常突出。
这个其实我们后面讲他这个改革实践的时候都会提到。可以说莫偶初当时已经从具体的农学知识里边升华出来，开始关注管理学的部分了。
而且正好在他留学期间，美国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已经凭借自己此前研究先后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和《科学管理》这两部著作。莫偶初几乎是与美国的企业家同时看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他跟泰勒以及泰勒的一个弟子叫吉尔贝莱，不仅有很频繁的书信讨论管理学的机会啊，还有过当面讨教泰勒的机会。回国前后呢，莫偶初最重要的工作也正是将这本《科学管理原理》译为中文。
所以可以说在莫偶初1914年回国的时候，他可能是所有中国留学生当中最懂现代管理，也最理解中国的农工商行业需要何种改革的人了。 OK， 那讲完了莫偶初创业前的这个生平，我们要进入第二部分了，就是岳老师来讲讲这个泰勒管理法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还是要从泰勒这个人说起。
又要讲生平了吗？
还是要讲人啊。泰勒出生于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人非常聪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身体不好，考上了哈佛大学，但是没有怎么读。 没有怎么读，以后直接进了钢铁工厂工作。最开始也是做普通的工人，但是很快就一点点升级到了工程师的级别。当时泰勒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改善所谓计件工作制下的操作效率。计件工作是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工人的工作和产量挂钩，所谓多劳多得嘛。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科学，但是实际在工厂里面推行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多劳资冲突的场面。
我们现在也可以想象，不过你还是讲一下具体当时的那些冲突点是什么。
其实是两个角度啊。从工人的角度呢，会觉得说老板首先可能直接压低单个工的工价，那这样子自己长期的收入肯定就会受损了。其次呢，如果说在规定时间里我作为一个工人，我展现出了能完成更多件数的能力，那么这个老板就会强制要求你每次都得达到这个目标嘛。那这两者相结合，最后有可能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的工作更努力了，但是我的工资一点也没有涨。
感觉很常见。
那从老板角度呢，他们比较苦恼的是说每个工人的产能到底能达到多少件，这个真实数据是很难拿到的。那我只能根据你过往的最高水平定一个我能给到的最高的单件工资。而一旦工人真的努力了，又突破了既往的这个产能呢，我作为老板马上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个人此前就是在代工，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此前给你这么多钱是不是有点错付了。
所以就是工人永远觉得老板在压榨，然后老板永远觉得工人在摸鱼
在偷懒。哎，
怎么说呢，两方都可以说有道理，但也有没有道理的部分。所以归根结底就是打工不太属于人类的这个天性，大家总会抓住一切这个制度的漏洞，比如说磨洋工或者压榨人家，不太可能真的像经济学当中假设的那种理性人，对吧？因为为了收入全力的付出时间和精力。
你所讲的这个基本就是泰勒自己的洞察了。泰勒就说，既然人一定会磨洋工的话，那么单纯用多劳多得来刺激工作效率就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去找一些新的解决方法嘛。泰勒通过在车间里的走访观察，包括他有时候会拿着个秒表啊，盯着工人的生产动作，还会测试各种不同形状和规格的铁锹，最后就发现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具体每个工的操作流程上。一方面，大量的工作过程和经验是比较挂钩的，老手和新手这个差别就很大。另外一方面，每个工人可能当时分配到的机器和工具也不一定一样，工厂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法横向的正确的比较每个工人的能力。而泰勒就认为啊，这些好像都是可以用科学管理来改善的问题，所以他最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理论，主要关注四个问题。第一是科学的操作方法，其中包括这个动作的合理性以及每次操作所要的标准时间。第二就是科学的工艺流程，这个要求是工具、机器、材料和作业流程都要完成标准化。第三呢，就是所谓的计件工作制的改革，就是有激励性的计件工作制。其实就是超过定额的部分要给予额外的奖励，不达标的部分呢要降低他的工资。最后呢，就是科学的人事管理方法，就是将工人尽可能安排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管理者也要跟工人密切的合作，来保证这个工作呢是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推进的。
啊，感觉非常的熟悉，这不就是现在大厂所说的什么 SOP 啊，然后绩效考核啊，然后把颗粒度搞细一点是吧？所以泰勒这套管理理论，这个在当时真的能够改善那个你前面说到的劳资冲突吗？
实际上起了一些反作用啊，尤其是在工人这边
啊。
这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嘛，这个开头这个主角不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吗？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泰勒管理法的呈现，
就标准化对吧？
过于标准了，这个效率非常的高，人也彻底变成机器人了。那在老板这边呢，效率提升那固然呢会导致一定程度上产量会很大的提升，这开始是好事，但是这个供给太多了，这个在市场上就很容易卖不上价，然后最终就影响到了自己的利润率，最后受伤的还是工人的月薪，
供大于求了是吧。
所
以这个科学的管理能够让生产效率提高，但是你效率的提高未必一定带来收益的增加。
所以说泰勒那段时间名声特别差，美国的工会会认为就是说他这个管理方法是现代的奴隶制度，是文明社会的倒退，引发了各种各样更大规模的集体罢工。有一个工人直接给当时的美国的这个杂志的主编写信说，泰勒虽然把我的工资提升了 61%， 却把我的工作量提升了 362%。 那在学术界呢，泰勒也没有什么好名声，他也被视作反面典型，因为有的社会学家认为啊，正是泰勒这个方法造成了工人和管理层的对立，以及造成了制造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分离。那为了更清楚地探讨这个泰勒的方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能冤枉他对吧， 那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此后就推动了另一次在工厂内的著名管理学实验，就是霍桑实验
啊，就是那个什么研究照明的亮度然后和工作效率关系的那个实验对吧？
对，当然这个研究什么照明亮度和工作效率这个半部分研究非常失败
啊，这样的吗？
对，就是没有什么结论。然后呢他后来就由哈佛大学的一个团队叫梅奥的团队接手了，然后呢他变成了另一个新的实验叫福利实验。那福利实验呢是有明确结论的，就是说工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受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刺激，还会受到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影响。
这个其实就是推翻了泰勒管理法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这个理性人的假说。但是我们从当时的资料来看，莫偶初还是非常喜欢泰勒的这套管理方法的。
他至少是一个比较先进的管理方法吧、嗯、而且当时中国可能工商业里面都没有所谓的真的管理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就是想要尝试一下这个想法。
嗯，毕竟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讲的话，科学管理其实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一个中性的工具，如果只是被用来没有底线的来束缚或者压榨工人的话，那肯定是负面作用比较大对吧？但如果你是比较正向的运用这些工具，就是真正的为了提高组织的效率或者对个人也有益的这个效率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说那么大的罪过。
嗯，所以说莫初对这个事情的想法还是比较正向的，但他呢也是想找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所来验证这个想法，所以1914年莫初就回到了中国，准备创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公司。
OK，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终于要从管理学101回到中国的近代史了。
啊，其实刚回国的时候呢，莫初也不是说非要创业不可，他这个目标其实一直有点接近于布道，就是向大家宣传他了解了什么。当时呢，他回国以后还咨询过张謇，结果张謇呢可能比较保守啊，就劝他继续去当教员。
嗯，
这个投资回报率听起来就太低了，留学没什么用啊。至于创业呢，他虽然对于棉纺织业已经研究了很多了，但他最开始呢觉得说自己手上资金不够，想找一个更稳妥的生意，就想过做肥皂生产。
嗯，
结果调研了一圈发现啊，这个肥皂生产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就是洋碱，当时基本上是由一家公司，就是英国的普内门公司控制的，华商想要发展非常受限，所以不得已呢他还是找了哥哥就是穆襄尧，两个人一起搞了纱厂。
嗯，质检还是蛮难的技术对吧？
嗯，那穆氏的第一个纱厂叫德大，这个德大纱厂呢用的是其他公司盖了一半然后烂尾跑路的一块场地，启动资金呢是200,000两白银，也是多方筹措的，甚至还把穆家的这个房子抵押了换来的。德大呢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厂，但是莫初基本上把自己学到这个全套科学管理方法都投进去了，然后设计一套非常现代化的制度。
好，进入正题了啊，展开讲讲吧这套制度。
嗯，这套制度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财务、人事和生产管理。嗯，我们先从相对最简单的财务说起啊。当时的中国的民族企业呢，即使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厂子或者说公司吧，在记账方式上也基本沿用一个非常传统的混乱的记账方法，叫单式记账法。这个单式记账法是怎么记呢？就是只记录现金的收付以及公司欠别人什么款项，别人欠公司什么款项，就是流水下来的，这个看上去就非常杂乱嘛。那莫初呢首先就将这个部分改为了更科学的复式记账，也是每笔款项至少要对应到两个财务项目中的变动。
嗯，我感觉你是要举点例子啊，就是一下子从近代史变成了会计课。
我觉得这个稍微学习一下真的不是很难，会计101啊。假如说这个公司获得了5块钱的现金，
嗯，
那按照复式记账法呢就应该要写两笔，现金加5块，收入也加5，
就分成两列是吧？
反正是要记两笔。
OK。
那假如说这个公司花了100块钱进货，其实也是写两笔，现金减了100，原材料加100，因为它进的是货嘛，这货就是作为原材料。嗯，那简单来说呢，复式记账就是能更清楚地显示这个钱去了哪里以及变成了什么，
就不要混在一起看不出一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
嗯
嗯，那这个记账的方式改革能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嗯，这里有一个就是中国当时公司背后的问题，是当时的公司很容易出现家厂不分的情况，就是老板可以随便把这个厂子里的钱拿走据为己用，然后厂和厂之间也经常互相挪用资金，如果是单式记账这个一片混乱，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钱是怎么流动的，但是改为复式记账，每个厂的情况包括这个钱流动的情况都是清清楚楚的，那对于股东来说其实是很放心的。
嗯，
那这个财务部分就是相对简单的部分。那莫偶初在人事管理上改革呢，当时是比较受关注的，因为他打破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经久不衰的工人招聘模式，叫做工头制。
嗯，这个刚才也提到过一嘴啊，这个工头是不是就指包工头啊？
嗯，是的。 当时的工厂里面工人的招募管理和解聘其实都是交由这些工头来负责的，这么多显然会带来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什么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然后工作量安排不合理啊等等，这个其实跟现代科学管理法完全是两码事。莫初提出的改革方案就是说，首先他规定这个工头不能随意的招募和解雇员工，这个都要由工厂直接参与工人的考核，日常如果这个工人体现出能力比较强就可以由工厂直接提拔。其次呢，就是在工厂里面设立了大量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岗位，这些人是管理工头的，那工头自身的权利也被削弱了。最后呢，他就是通过要求工程师、工头和经理团队共同来完成每日各种各样的报表，来量化分析考核每天的生产情况以及每个工人的工作能力，
就对他们数目字的考核是吧，
数目字考核。那通过这些方法呢，莫初最后就把德大纱厂里的人事整理成了跟现代工厂几乎完全一致的方案，就是以生产流程为核心，以总经理、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为龙头，生产经营和会计三条线全部是自上而下的直线管理。这套制度呢，在同行看来可谓遥遥领先。所以说之后几乎所有的华商纱厂都或多或少的以德大这套管理方式为模板，改善自己厂里的管理方式。
这两个点听上去确实是很有说服力啊。岳老师，你讲的都是这个泰勒管理法还是这个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厂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他到底改了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部分其实莫初的调整非常非常多，就是很细致，而且我们就挑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来说啊，就比如说原料、工资和考核目标，我们就讲这几个。那原料方面呢，当时的华商纱厂基本上都是用中国本地产的棉花，中国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个产棉大国，而且是很多年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如果从本地棉花的品种来看呢，不是那么出彩，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棉纤维不够长，你很难纺出高支数的纱线，最终就不能变成高品质的布料，那最后结果就是卖不上价嘛。所以说在管理德大纱厂的同时呢，莫初还在上海本地开辟了实验田，尝试引入纤维更长的美国棉种，然后邀请当地农民代为试种。因为这个棉种的培育需要时间啊，所以说莫初的工厂里面当时也会进口一些美国的棉花来生产，拿到市场上呢，这个产品品质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出差异。但从最后结果来看，莫初这个美棉引进只停留在一个很小规模的实验阶段，效果很一般。但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改良呢，那就说明莫初这个人对于纺织业确实了解比较深入了，并没有认为自己说掌握了所谓的科学管理方法，靠提高工厂的这个效率就能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所以他还是从原料出发了嘛。
别忘了他还是一个农学的这个学位的获得者，
农学硕士啊。他其实在工资的改革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泰勒的改良计件工作制那一套了。莫初也自己算过啊，说在基础工作量之上，如果我特别投入 50% 的工资，就能激发工人多出 100% 的工，这个是他测算下来一个投资收益率最高的点位。
也是蛮狡猾的。
而在具体的工资发放上呢，他说自己会充分考虑社会的物价水平以及工人自身的能力和经验。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工厂里面曾经有一些外省刚刚到的一些湖南的女工，然后来试工试了不久呢，就提出说我要把我的工资水平提升一下，向那些有经验的上海和江苏女工看齐。这个诉求就被他拒绝，因为他说我还没有办法判断你这个经验到底到什么水平，所以我不能随便给你涨薪水，
就是那个熟练工和新手的问题。
对的。至于考核目标呢，我觉得其实是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改革。因为直觉上面工厂的目标一般首先就是说我要做到产能或者产量的最大化，其次呢可能是效率的最大化，但是莫初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减少棉花的废料。因为他算过啊，就是每担棉花市值是30两银子，然后每担废棉花其实也值4到5两银子，那按照一年工厂要运转300天来算呢，每年在这个废料上的损失呢就有7800两银子。所以在工人的考核上面，他就是一方面会考核他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的结果，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会把废花量也纳入在内，你如果少出废花的话，你这个人的工资反而是会更高一点，
所谓节约下来的成本也是收入的一部分。
确实是。
刚才岳老师输出了这个四大块啊，这个工厂的改革，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已经有点超越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了，这不是完全教条的照搬，有很多根据他所在的行业和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民情的一些很具体的改革，甚至原料的一些改革。这个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期的。
他自己其实总结四个关键词嘛，叫无废材，材就是才能的材，就是没有废的人在他这里。还有个就是无废材，这个材是材料的材，就是我们讲的废花率要少。还有无废时，就是少废时间。 最后是无费力，就所有的精力都是用在这个厂的经营管理上的。
这个总结的话让我想到了现在也很有名的丰田的精益生产。
丰田这套方法在当代都是一个先进的方法了，那可以想象说在1914年的中国，德大拿出来这套全面现代化事无巨细的管理方案，相比传统的华商的纱厂甚至是洋商的纱厂都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说德大是在很小的规模之下就很快的实现了这个产量的提升，它在投产的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而且生产的那个棉纱叫宝塔牌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所所举办的一个产品质量比赛里面是名列第一，也就是它是上海各个纱厂里面最强的那个东西，
又快又好，
是的，
量又大，
是的。
那莫偶初本人呢，也是从一个留学归国的人员很快的变成了一个纱厂经营管理的专家，他在5-6年时间里边就接连创办了3家纱厂，一家华商的纱布交易所，还有一家主打小工商业融资救济的叫中华券工银行。世人也开始把他与资格更老的像张謇啊、聂云台啊、荣宗敬这些民营企业家并称为当时的四大棉纱大王。那莫偶初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一个从商的巅峰了。巅峰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急转直下。从前面的内容听起来呢，其实莫偶初我感觉是一个空前成功的企业家案例啊，而且就是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可以说给当时我们国内的民族工商业带来了一股积极向上的新风吧。但是我们节目开头就说了，他的失败来得非常的快啊，整个业务做了10年就以这个纱厂的倒闭和转卖而结束了。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最大问题可能是历史的进程，因为我们前面主要重点都放在个人的努力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纱厂这个生意的大背景基本上没有覆盖到。回过头来看1914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当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一战爆发了，发达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都马上转移到了军工和军事上，那消费品的对外输出呢就相应变少了。此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其实是非常受制于那些洋货的，比如像棉纱进口呢就是以英国为最大进口国，民族资本家的产品无论是质量、产能和价格都是居于劣势的，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所以说金融业其实对他也没有什么投资的兴趣。
所以说一战的爆发其实是莫偶初创业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或者是一个华商的喘息的机会。
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跟1911年相比，中国在1916年就是一战还在打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的棉纱进口额下降了一半，那到1918年也就是一战的最后一年，法国货的进口额已经比战前减少了1/3，英国货是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就是完全没有了。那这个阶段呢，国产棉纱的价格顺理成章的是有所上涨的，因为有利可图，原来投资到其他行业的资本呢也都开始向纺织业聚拢了，这个就使得穆氏兄弟当时不是说他做了一个华商纱布交易所嘛，也成为了当时市场上投机的主阵地之一啊，就非常热闹。
但问题是1918年底一战就宣告结束了呀。
对啊，一战结束了以后各国就是喘息了一会儿呢，马上就觉得说我要开始创造经济消费了，就在对华贸易上面又卷土重来。除了欧洲的输入，这一轮洋商里面日本的部分增加了很多，因为当时日本也经历了一轮纺织业的腾飞，那它在产能和成本上也做到了科学管理下的高效率，这部分成果呢想要对欧出口的时候发现不是很卖得出去，因为人家在往外倾销呢，那怎么办呢？那个日本为了转移这部分矛盾呢，就开始利用当时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在中国大肆建厂，就掀起了1921-22年日本在华建厂的一个高潮。据统计啊，1918年也就一战结束的那一年，日本在华的纱厂纱锭数只是有29万枚，到1921年就是增加了2倍，就到了86.7万枚，到1923年呢又再升了一下，就到了96.2万枚。加上日本国内呢为了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还给予了很多低息的贷款作为后备的这个资金支持，那日商在这一轮对华的纺织贸易里面一下就占据了很大的机会。
放在现在的话要做一些反补贴调查了但我们看一下那当时华商的这些纱厂啊，尤其是穆氏兄弟的情况。就我们前面提到莫偶初他布局后来扩展到了3家的纱厂，德大他是第一家，他肯定是开了个好头马上就赚钱了，对吧？但是后面的两家名字分别叫厚生和裕丰，这两家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理想了，
就没那么顺利吧。因为厚生建厂的过程中一战已经变得比较焦灼了，当时厚生厂向美国订购了一些纺纱机械，然后这个货船呢被潜艇打了， 然后他的沙电的电壳损失近半，然后就给这个整机的装配和运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莫叔采取了很多补救手段，他其实这个补救手段就是从全国其他同行里面收来这个型号相同的东西，然后才把这个事情勉勉强强拼凑起来得以开工了。但这个过程呢本身就耗费了他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说这个时候华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受到一战的影响。
如果你涉及到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话，就是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那后生顺利运转起来呢，莫出马不停蹄啊，他就在1918年开始研究说我是不是能深入到中国的棉产地，比如说在华中地区这个交通要害的郑州开第三家工厂，也就是后来裕丰厂。
怪不得叫裕丰。
嗯，从基础条件来看呢，裕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因为你在产地建厂嘛，你就省了很大一笔原料的这个采购运费，然后呢又能通过郑州本地的这个交通网络打开通往中西部内陆的一个消费市场，投产之后呢其实还解决了很多当地的就业问题。
我来帮你问啊，所以但是是什么呢？
但是啊，这个裕丰厂是在1920年投产的，它投产之后没多久呢就赶上了当地军阀混战。有时候这个交战的阵地这个大炮就设在沙场旁边，这个形势其实过于的危险。此前裕丰在建设当中呢有一些也是来自于当地钱庄的信用贷款，因为战局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些钱庄觉得局势不妙就有一些抽贷的动作，那裕丰的银根其实一下子就吃紧了。
嗯，又是一战又是军阀混战啊，可以看到这莫初当初设想的那个构建现代企业管理的那个理想的环境其实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穆氏是一个资金比较雄厚的企业家，他可以说靠着自有的资金来支撑裕丰一段时间可能也是个办法。但是问题就在于啊，这穆氏虽然在德大启动阶段开局比较良好，但是赚来的钱呢总体流向了两个去处，一部分钱在弟弟穆尔初手里基本上都用于扩大各种产能啊，就是要建更多厂。哥哥就是穆襄阳手里的钱呢就是被用来做一些投机，因为他不是说了他开了一个华商纱布交易所嘛，就是在这个里面投机的话有可能能赚到更大利，所以有些钱是给到他的。
嗯，等于这些纱厂剩余的用于这个抵御这些结构性的或者说是突发的风险的避险资金是很少的。
嗯，是的。虽然我们前面说莫初在财务设计上已经在改善所谓家厂不分的这个情况，
对啊，嗯，
但是他自己呢我觉得是可能有点急于把自己这套管理理念或者体系推广出去，而且是一定要用自己赚到钱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说呢还是部分导致了这个问题吧。我们再说穆襄阳这个投机的部分呢，其实也是算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大型的公司做期货交易，你除了说有可能有盈利还有一些对冲风险的作用嘛。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例子。
嗯，是的。嗯，但是如果说这个政局本身是动荡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就没有什么风险，有可能你就直接抹平了对吧，
直接亏得更惨。所以说最后裕丰的倒台速度是比较快的，它是1920年投产，但是到1924年就因为整个资金周转的问题就垮掉了，
就有点夭折了感觉。
嗯，是的，其实没干几年。那回到上海市场呢，后生和德大受到了冲击，除了说我们前面提到银根紧缩，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日本棉纱倾销问题嘛，尤其是后生当时因为受到日本棉纱冲击比较大，已经账面上出现了一些亏损。后生的股东呢虽然知道有时局的影响，但是还是把这个业绩的下滑怪罪于莫初本人，认为是他经营策略的问题。莫初在后生的这个体系里面虽然听上去是他的厂，但是他在这个厂里面是一个标准的职业经理人，因为股东一直给他穿小鞋，也不肯说在外部这个资金情况变差的时候注资来维持整个公司的运转，所以呢莫初也就萌生了退意，最后就是从后生这个体系里退出了。那么最后就说到他自己亲手借力介入比较多的德大纱厂。德大失败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外部环境，前面说了德大其实在用很多高品质的美国棉花嘛，这部分进口在战时当中就受阻比较多，然后他等这个棉花进来的期间呢外汇又飞涨，然后导致里外里就多付出去了几十万元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德大的流动资金呢又有很大一部分被穆襄阳和德大这个总会计师拿出去在交易所投机亏掉了，然后最后就导致德大这个倒台也很突然。
又是战争，又是金融的风险，又是市场的竞争，还有这个股东的这个内乱，我们看看这个莫出这三家公司的创业受到多大的问题啊。那我们总结一下他们最后的这个命运，德大和后生这两家上海的厂呢最后是被荣家来一个底价买断了，抄底了，他们纳入了荣家的这个申鑫棉纺纱厂的这个系统里边。然后裕丰那家厂呢最后是被官商的资本买走了，所以这三个实业项目最终都与穆氏兄弟无关了。
开局如此胜利辉煌，结尾如此惨淡经营，这个走向还是有点意想不到的。 这三家沙场相继结业以后呢，莫初的主要精力其实就不再是在商业上了，而是进入了政界。他在政界最高做过民国政府的工商部常务次长，也做过农产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做过农本局的总经理等等的。他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他熟悉的领域啊。
嗯，
那在政界的工作之外呢，他其实也一直很重视商业知识的传播和教育，不管是直接参与设立学校，还是捐助一些优秀的学生留洋，他在这方面精力也花了不少。
这个就是张謇当初鼓励他，也是他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布道。
在莫初捐助留学学生里面呢，有两位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方显廷，是中国著名的民国的经济学家。他在留洋之前呢，是一个德大的沙场小工，因为非常的好学，就被莫初相中了，说我送你出去留学吧。那在写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参考了方显廷先生的著作，就是《中国之棉纺之业》。另外一位呢是罗家伦，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莫初自己先后也参与发起了很多学校啊，包括中华教育职业社、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学校、卫育小学和卫育中学。
上海的听闻的话，对后面三个学校有可能比较熟悉啊。这个上海商科学校呢，就是目前的上海财经大学。其他几个学校和教育组织呢，到目前也都还存在。
其实如果从莫初本人壮年时期所涉及的这些领域来看呢，核心应该还是工商业。
对，
往外一层呢，是像交易所、银行这样的金融支持机构，以及像棉种培育这样的农业基础工作。再往外一层呢，是教育，那不仅仅是工商教育，也包括广义的沟通中外这种教育机会的支持。
他后来这些经历呢，就让我想到泰勒在1912年面对很多批评的时候他自己做的一个辩白，我们又回到泰勒那个点上。当时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面就说，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企业各方需要进行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这种思想上的革命将告诉工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同事和他们的雇主，也会告诉管理方的工长、厂长、雇主、董事会应该如何对待他们的同事、他们的工人和日常的工作。没有这些思想上的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
但是不管从泰勒本身所面临的这些质疑，还是莫初十年实验的结果来看，想要在那个风雨飘摇、矛盾冲突很激烈的年代，以如此领先的姿态试水管理学革命，那就是所谓的思想革命吧，本身就是困难重重的。所以我倒是觉得莫初在实业外层所做的这些长线努力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个人的奋斗固然要与历史的进程相结合，但如果没有先行者突破万难宰下的树，也就很难有后世共享的阴凉。商业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